站在这里的还是你所拣选的那一半而已。虽然我们不配，虽然我们不配，原本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不配站在这里。但是主啊，正如我们先前所唱的那些诗歌当中所表述的，以你的大能大力，以你的智慧完全，以你的慈爱无边，你就拣选了我们，你拣选我们这班孩子能够站在这里，从心底里发出那心灵的呼喊，那属你的声音，那该归给你的赞美。主啊，我们愿这所有的一切尊荣都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在天上的父神。主啊，感谢你。我们在世上都会有不少的劳苦和愁烦，都会有不少的重担压在我们肩上。主啊，愿这一刻直到今后每一时刻，都愿我们的重担交托给你，因为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你这里来，就使我们得享安息。但是主，我们真的有时候很软弱，我们很愿意自己来担这个担子，但是我们的担子是重的，我们饿是我们负不了的，唯愿来担你的担子，因为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因为那些所有的担子和轭，你都替我们承担了。希望我们为此感恩和赞美。如果我们还有一点点，都求主在这个时刻完全的释放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清楚的开启我们里面的眼睛，能够听懂你圣灵、你圣经里面的话语，听懂待会儿为你做出口的弟兄所传讲的信息，让你的信息在我们心里面萌芽，以至于在我们工作、在我们生活当中去开花、去结果，让众人都能够见到你的荣美、你的荣耀。聚集的那些聚会们，是吧？就求主你来在当中兴起你的仆人，就像你在我们当中兴起了你的弟兄一样，让他们都能够传讲那纯正的真理，那属你的话语，让你的信息能够行在地，让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毫无拦阻。是吧？今天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福大弟兄，求主你特别的恩膏他，以使他刚强壮胆，以使他在这里为你做出口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拦阻。主啊，你想说的话，就求主你让他说出来，带着你的能力，带着你的判断，感谢主，让我们听到的，要么得刚强，要么受责备，要么使我们归正，教导我们行义路。感谢主，也使我们能够真正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心灵当中震慑我们。感谢主，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托给你，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主圣名。请坐。原来基本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第二段圣经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出哥林多前书15章1-11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 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的住，并
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力是由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着福音得救。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
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
后来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
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
然而我立领导的人
是蒙神的恩才成的，
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
不
仅是我，是众使徒，我们也是传，你们也如此信了。
没错，因为我们新年在家，大家发现我今天穿的西装就比较什么，比较古老的啊，也不算古老，不流行的就比较。我为什么要穿这件西装，你知道吗？因为今天我选的题目是什么呢？是狂飞啊，狂飞。那我为什么要穿稍微古老一点的服装呢？因为就搞不明白，神的福音千百年来就没有改变。但问题在哪里呢？我们知道随着这个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人喜欢标新什么立异，跟着潮流，希望不断的想改变一些福音的内容，或者是为了迎合这个时代，或者迎合你不是那般对象的那种需要和感受，常常会把福音进行调整，以迎合你所要面对的那些新的听众，或者是迎合这个时代的更多的感兴趣的对某个方向感兴趣的话题，就开始呢开始调整那些福音。所以呢，其实我今天穿稍微古老点的西装呢，我也要纪念那些从古至今，从我们的亚当始祖开始到始祖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些人他们传的福音，既是现代的，也是未来的，更是过去的。神的福音是永不改变的。神从人类发展中开始跟亚当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你要伤女人后裔的脚后跟，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这个福音就永不改变。整个的人类的历史，整个的圣经的真理是围绕这个福音来展开。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呢，今天呢，我先跟我们快一点的，本来我打算讲一次，但后来我讲最近，因为我连续遇到了三到四个异端，而且都是跟我面对面的去，都是意想不到的去争论、去挑战之后呢，我觉得我们需要什么呢？又很奇怪，当初我们福音讲了很多，常常强调福音，我们所信的是福音，我们传讲的是福音，我们应用的也是福音的真理，但是发现很多人竟然在教会里面待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人竟然还会去跟从别的福音，这是我们有时候感到遗憾的事情，那我们要求主来怜悯。所以呢，我们当然我们说传福音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啊。那我先跟大家讲一讲，我们还从头来，哎，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从这里怎么来回头来，我们到底传什么福音？这个赶快我们要今天的重点，反正我的重点不是讲到底什么是福音，是我们应该，我应该传福音啊，应该怎么传福音啊，怎么更好的传福音啊。后来我发现这从去海南到现在遇到的三个左右的异端，竟然都是甚至到我们教会聚会几年的人，竟然也来跟我讨论，受到一些稍微一点疑惑，竟然不明白什么叫基督，这是奇怪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明白传福音，当然我们还是要围绕这个，我们要今天稍微重点的讲一讲。我们说当然这个刚才说的经文是我们传福音站第一个动力是因为什么？主爱的激励。那么主爱的激励跟他刚才说，原来主的爱激励我们，那我们想既然一人替我们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当然有一人从死里复活，我们 他的子民都能够从死里什么复活的。所以呢，今天这个同学，因为主耶稣基督，我相信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真的是一个蒙恩得救的重生的基督徒，你应该经历到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为你的罪他死了，他埋了，他复活了。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所领受的福音救恩，我们是不能不讲，我们是不能不说，因为这是神在我们身上所亲身做成的工作，不是我们在传讲一个道理，不是我们在传讲一个什么知识，它是一个什么生命的一个经历，一个出死入生的一个经历，而且是完全不配的，是主自己的恩典。这个我想我们等会儿讲会都讲，我再给大家理一理。我中间好，那我们说传福音有第二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是尊主的名什么为圣。这就是在福音书里面重要的地方，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所讲的这个说什么呢？说主导文里面说，愿人都尊你的什么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传福音等下我们要明白这个原理啊，传福音不是功利主义，你传福音到底不是根据那个结果来判断你传福音有没有意义，你也不是根据结果来判断你传的福音是对的还是错的，因为只是根据结果来判断，可能你的传福音的这个果效呢就被大打折扣，或者是其实要根据结果来判断，你的传福音好像你的效率很低。为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经历过，可能大部分都应该是这样，传福音给人能够接受你所传的福音还信主的人，可能是毕竟在所传的福音的人里面应该是什么少数的，对不对？所以那你会觉得我传福音没有用吗？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呀，是不是我口才不行，或者是不是我的爱心不够，当然有可能，我们都应该反省，但是说因为我传福音他们拒绝，他们不相信我所传的福音，所以他觉得我传福音没有用。或者我看到某个弟兄姐妹呢，哇，那个姊妹很好哦，一传福音很多人就信了，哇，他带领很多人信主了，哇，那个姊妹传的福音是不是吗？是不是比我有能力呢？我们可能会根据这个来判断。但是我们知道，你看，比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讲到圣灵充满他，就在那一天有3000人什么悔改，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到了第七章，斯蒂凡跟那些犹太人讲到。讲同样的内容，甚至斯蒂凡变成引经据典，讲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结果有几个人悔改？当时一个人都没有，不但没有悔改，而且保罗，而且什么？斯蒂凡被用石头什么打死了？他的传福音没有意义吗？当然，后来结了一个很重要的果子，当然也不是当场结的，对不对？当然也不是因为这一次而已，但确实有很大影响，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人物是什么？当时叫扫罗，对不对？当时也在旁边，后来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如果你根据这两次的同样的讲到同样的内容，但是呢大概都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好像那个国家很大，那个国家呢几乎是零，对不对？从肉眼来看，难道斯蒂凡讲的不对吗？难道斯蒂凡神好像没有大大的使用他吗？当然不对。所以呢，我看到，因为什么呢？我们每次跟人家传讲会，我们不管别人的反应如何，别人的反弹，别人甚至什么，直接的反驳我们，直接攻击我们，甚至别人呢，或者是奉承我们，哎，也有人真的是什么神的灵感，他真的就，甚至你传给他，他当场就可以来接受耶稣基督，他做他的救主了，这个都没有关系。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每次你传福音的你尊主的名为圣的，你每次都在跟信徒跟非信徒讲，所以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要传福音，这传福音很重要的是说，因为主的爱在那里面激励你之后呢，你开始尊主的名啊为圣，这是最关键。无论他信不信，无论别人反对你还是接受你所传的内容，都不影响你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和日行，也不会让你动摇你所传讲福音的内容。你仍然要去传，可能你传的都被拒绝了，你也不要后悔，你的福音传的福音仍然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是 因为这是我们是师姐的主祷告文，主祷文里面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教会啊，骄傲很多规派的教会都是在聚会完都已经大家同住诵主祷文结束聚会，对不对？其实表达了一个向神的一个心意，就是要用尊主的名为圣。这是这种传福音对你的心，我们的传福音首先对你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在你边传福音的时候呢，你自己再一次的来思想神的救恩，再一次尊主的名为圣的时候呢，你对神的恩典会更加的有感触，更加的去经历神的恩典。好，朋友，第三个呢，当然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我们也谈到这个，叫定了不净赌之事人的什么？对，传福音福音的前半部分一定是定了那些不信主的人的罪，因为圣经说嘛，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什么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什么名。所以传福音的前半部分什么是坏消息，如果你没有坏消息就写不出什么好消息。所以我们为什么总是要什么传讲一个什么定罪的消息？为什么？如果人没有罪，人也不需要耶稣基督来道成什么肉身，也不需要耶稣基督来为我们什么定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大家注意，一定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哎，罪的终价是什么？死，死后又是审判，审判又下落在什么火湖里面，这是一个人类的一个悲惨的消息，一个很坏的消息。然后呢，神把这个消息告诉世上每一个人，然而是不是能够得到拯救，那是神的恩典，神在一个人身上大所做的工作。但是至少传福音的前半部分一定要讲这个。所以这次我在海南，在三亚那个新州学院那个宣传团体，重点也我们是讲新生命的课程，讲关于救恩论的问题，所以也特别的提到这个。因为现在很多人改革说什么，哎呀，老讲罪，可能那些不信主的人不高兴，啊，容易得罪人，而且别一听就反感，而且比如说别人什么假受审判，假什么地狱，哎呀，这个更不好。所以很多说我们改革，以后说我们要改革一下，不要讲那些不好听的话，不要讲罪，不要讲什么死，不要讲审判，不要讲下火湖，要讲就讲什么呢？讲信耶稣得永生，信耶稣有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信耶稣什么都好，很多的成功神学就在里面。信耶稣没工作给工作，是吧？信耶稣没老婆给老婆，信耶稣没孩子给孩子，信耶稣想生儿子就给生儿子，信耶稣呢一生病一祷告就好了。那么信耶稣呢，而且就是什么夫妻本来什么不和睦，一祷告一信主就好了，家庭就没有问题了。所以我们会有很多这种先改革福音的内容，想去收买人来勾引人入教，却会把人变成地狱之子，这个不是真正的福音。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所以当我们其实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讲到罗马书从第一章十八节到三章二十节的内容，一定要讲，讲人类的犯罪堕落，而且人是完全堕落，人是人类从世俗犯罪开始就不断的到这个末世时代是越久越恶。这个世界不是你的希望，人不是你的希望，所谓的经济发展，所谓的科技发展，所谓的人类文明越发达，这个世界越罪恶越堕落。所以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概念。所以传福音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要帮那些所有的将来被那些要被定罪的人，他们也明白他们被定罪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能够明白。好，当然第四个，当然也是主所交托的什么大使命，这是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命给他们做施洗，我就参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当然这是放在后面，为什么呢？为什么主要任务大使命？是因为这前面这些原因，因为这些原因，主的爱，尊主的名为圣，人能够定那些不信主的世人的罪。当然我们当然最后可以注意，那就犯了罪后以后也可以拯救失散的什么灵魂。所以雅各书说叫一个罪人从地上转为变成就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 多的罪。罪双方有个功能，当然我们可以拯救，当然我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人，也不是拯救你想拯救，你愿意，但我们愿意和我们一起，我们当然愿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我们的亲戚、我们的邻舍，甚至我们恨不得整个中国人，恨不得整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能够被拯救。那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心意，谁按照他的旨意，在创世以前他的旨意去拯救他要拯救的人。那么当然我们可以拯救什么概念呢？并不代表说你给创造，因为每个人你就一定会拯救他，谁一定要拯救这个人，不是的。而且我告诉他说呢，如果你因为要跟这个人谈恋爱，或者跟这个人结婚了，传媒给他说你一定拯救他，因为我爱他，因为我想跟他结婚，那基本上不行的，那反过来不行的。为什么？因为你的目标不是真正的为他的灵魂，所以那个东西一定要求主拯救他。这个就是你在要求主做你所意愿的事情，要才能满足你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这个不可以的。所以我们知道传媒是可以拯救世上的灵魂，一定会神要得着他要得着的人，这个我不能明白。好像今天呢，本来我原来的讲的这个终点在这里，但是我现在是讲什么呢？那么好了，传福音我们当然应该去传，但是我要看大家什么呢？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在讲福音内容之前，我给大家读一句话，看你们同不同意啊？这句话怎么说的啊？凡不能使人恢复24小时凡事上与主同行的福音，皆是错误的。所以在你看你们看这话对不对啊？凡不能使人恢复24小时凡事上与神同行的福音都是错误的。大部分的圣徒都被困于常常学习中道、真道终究不能明白的状态下，这也是历史历代大多数以色列圣民的老毛病。这话对不对？凡不能使人恢复24小时凡事上与主同行的福音，皆是错误的。大部分的圣徒都被困于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的状态上，这亦是历史历代大多数以色列圣民的老毛病。然后他最后讲到一个什么呢？讲到一个福音的真意啊，他这里开始讲啊，福音的五个核心内容，他所谓的他这个福音的五个核心内容。第一，神从未离弃圣民，他用的是罗马书一章20节，对吧？这经文，自从到天地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那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然后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什么故意不认识神。这些人，他说神从未离弃圣民，他是罗马书的20节，这是他的福音的第一核心内容。第二，然而人却看不见听不见神，是罗马书2-3章。三，唯有耶稣基督才能使人遇见神，与神交通同行，罗马书4-8章。第四，听见而相信的前3年之人，那是神拣选所爱的儿女，罗马书9-11章。五，圣民的生命既是神召的，自己条件、关系、事情、时光，都是神召来拥有神的美意，罗马书12-16章。但他就是他们所讲的福音的核心，福音的中心内容是这个，你们觉得有没有问题？但他说这是福音的核心的五大要义。所以你发现没有，很奇怪，这些理论你听了以后 好像似是而非。你也不能说哪句话明显百分之百一定错了，当然你发现他专点用的经文也有错误，而且他本身的非内容搞得我总觉得我以前常常告诉大家，走向异端的一个趋势是什么，把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很明确的很具体的经文开始搞得什么抽象化，开始搞得似是而非的时候，里面就出了问题。然后我再读一段最厉害的经文，一句话你就明白了啊，你注意了，他就带出一个结果，唯有在基督里才能解决此属灵问题，必要明白。所以基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了，不但在拿撒的人耶稣身上道成肉身显现，今日一样道成肉身住在每个圣徒的生命里。别听了啊，错，基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的，不但在拿撒的人耶稣身上道成肉身显现，今日一样道成肉身住在每个圣徒的生命里。这话对不对？开始危险了，开始危险了。他甚至说哦，他把耶稣，但是耶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基督不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啊，基督不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但以马内利是不是跟耶稣等同？不对，以马内利是新约主的人，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透过耶稣就有了同在。以马内利这个名字不能跟基督等同，他为什么以基督的名字在拿撒勒耶稣身上显现？所以以马内利耶稣基督也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显现。怪不得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理论，圣灵道成肉身，这个对不对？完蛋，走向异端了，走向异端。所以呢，我在讲福音的内容里面很奇怪的，为什么我们会被这些似是而非的这些抽象的概念去吸引去迷惑，最后走向一个很错误的立场里面去呢？我们来看，我们要明白，其实在这里面我们要，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要你整天就研究那种各种各种错误的东西，你防不胜防，你知道吗？重点一定要有真理的装备，你要有正确的福音的明白和领受，你才能够分辨各种边异端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无论它怎么变花样，关键是你要抓住那个核心的内容。而我们这个基督徒很敏感啊，什么叫福音啊？什么是福音啊？十字架经历过的福音啊，大家就注意到看啊，十字架的福音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要靠着站立得住。看到没有，保罗跟哥林多前书说，你们已经是什么领受了保罗所传的什么福音，还是在福音里面站立得住了，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那你吃着我所传给你们的，就不应该福音什么得救。看到没有，这保罗这里连续提到什么三次提到福音啊，你们的福音，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而且呢就不应该福音什么得救。好，那么福音是什么？你看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这才是福音的要义，这才是福音的核心。哎呀，其实在圣经里面真的是就讲这个很奇怪的，竟然有位人信主几年了，竟然抛弃或者被这个没有抓住，跟从别的福音，这是奇怪的。我们来看，我们来一起来读啊，来，我预备起。
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
那怎样？所以这就是福音的核心，不要搞些新名词，不要搞那些所谓的新创意，不要搞那些利用圣经的某些词语在里面做很多不必要的文章。什么以马内利的神，其实严格来讲更清楚，如果一个真的蒙恩得救的人每天已经是以马什么 主已经给我们以马内利了，圣灵已经内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什么里面了。这个不是你追求以马内利，是搞错了。以马内利不是你追求来的，知道吗？以马内利是什么？是你信主的那一刻，神什么成就在你身上的具体的工作。神是以马内利的神，没错。但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的目标是什么？喂，你既然是以马内利了，你信了主了，真的重生了，你怎么还有烦恼呢？你怎么还有压力呢？你怎么还有痛苦呢？这是基督徒还会发现什么？别早上我就证明你没有24小时以马什么内力。他利用呢？对，所以他是个，他使用什么圣灵？你看没有？刚才那个经文你没有读明白吗？他说许多圣灵才能学习中道，真道终究不能明白。这个话对不对？不对的，知道吗？圣灵哪有才能学习真道终究不能明白的？圣灵怎么说呢？在目前这里一时不能明白，不是在那个时期不能明白，谁会带领他明白？用常常学习真道终究不能明白的，那是假性的嘛，那是非信徒，你知道吗？怪不得他这个专门是在众教会传扬他们权威的福音，在其他教会，所以他说他在说，无论是灵恩派还是保守派都是错误的，灵恩派是错误的，保守派也是错误的，唯有我们的权威福音是正确的。这讲了半天，我从头看看小说，看到最后权威福音是什么也没看懂，终于最后讲权威福音还是错的，这就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明白什么概念呢？其实福音很简单，不要改革，不要挂名词。就像我穿西装一样的，我今天穿比较上台做的，有点过时了，但是福音不过时。我们要循环古道，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从亚当夏娃时代跟启示他的救恩到现在，到耶稣基督再来都不会改变。所以保罗说，你看基督教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什么？死了，而且埋葬，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年复活了，并且显给西方看，就什么意思？耶稣基督他是六天又活的神，对，这是以马内利的神，没错，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但以马内利不能跟基督这个名字互相取代就错了，对吧？以马内利什么？是信主带来的果效，大家听懂这句话没有？以马内利是一个门，这个基督徒所带来的圣灵内住的自然而然的一个生命的状态，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这不是追求的，不是福音，以马内利是福音之后的一个什么必然的结果。好，一方面用结果来判断前面又错了，就算你进了主，你不是按照24小时以马内利，你还是得救的，你还是信了福音的，福音还是真的。有时候你会软弱，你会失败，你会跌倒，为什么？因为你的肉身还在嘛。基督徒我们不是完美的，我们还盼望主的什么再来，这就为什么我那次讲启示录不是讲了吗？越那主的福音越是越深的人，跟这个主的关系越亲密的人，他就看到自己的卑微败坏不配。当然我们不是罪人，但我们是一个还会犯罪的圣徒，没错，我们还会有软弱跌倒的圣徒，所以我们希望主赶快来，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我告诉你，这个所谓的这个信仰啊，他就抓住了基督徒这种心态，知道吗？抓住基督徒是什么呢？说，哎呀，我信主了，我当然希望什么都美好了，我希望我婚姻也是完美的，夫妻是恩爱的，孩子是顺服的，哎，然后呢，工作是顺利的，啊什么，身体是健康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和平的，教会是完美的，那个传道人是完美的，那个牧师是什么没问题的，甚至他国富民强，民强，全世界和平一派大好，对他的目标是什么？他叫四大福音化，个人、家庭、社区和国家，全部最后实现全部福音化，全部基督化。圣经哪里告诉你这个目的？讲没讲啊？没有的，神没有告诉你的哦。但是从人文主义这个发展是非常厉害的，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是吸引人的。吸引人什么呢？这还什么全民福音化，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成为基督徒了。哇，耶稣基督的话语破产了， 耶稣的天国的门是什么？窄的路是小的，进去的也是小的。世界是越久越恶，难道这圣经听错了吗？不是回到以前吧，我们以前的毛泽东时代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你胡思乱想，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不现实的、与你不理的那种什么虚无缥缈的神秘主义的那些什么那些感觉里面的那种兴奋那种叫什么那种叫现场神学、成功神学。这个里面会把人带到一个错误的里面去，使得人不活在他自欺里面，就欺人。这把很多规矩一旦做了，他是自欺欺人的，千万要小心。走在里面的人有时候就开始被迷惑，你还不知道你错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感谢主什么呢？你看保罗说为做以马内利人什么意思啊？感谢主，你看到没有？你看，然后写给最爱的读看，后来一起写给五美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如今还在，这也有睡了的。以后写给雅各看，再最后写给杜子看，末了也写给我看。我如同未到残疾还生的人一般，我原始终最小的，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门神的恩才成的，被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什么意思？保罗当然我给你们做见证，福音是这样，我是这样传的，我也是这样领受的，而且我也是这样活出来的，那我生命经历也经历了福音的大能，一定要记得。所以这是以马内利人，就是见证了那个福音，懂了吗？而不是因为有很多人没有经历这个以马内利，当然以马内利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只不过是不是时时刻刻24小时都能够深深的感到以马内利的那个不一定。基督徒有时候也会有什么软弱，感到主离我什么好远好远，对不对？难道你这个以前你流通的规矩错了吗？对吧？那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凡不让你经历到24小时经历到以马内利的神这样的福音都是错误的，那就完蛋了，你知道吗？这样的话每个基督徒都要怀疑自己什么领受的福音，对不对啊？如果一旦有烦恼，一旦有忧愁，你对你以前经历的福音是错的，你没有经历到24小时以马什么内力吗？24小时以马内力是什么概念啊？就没有烦恼，没有压力，没有痛苦，不会是犯罪，不受试探，平安喜乐，没有烦压力，没有忧虑，没有嫉妒，没有贪心，没有所有都没有了。你是谁了？你是谁啊？你不是人了。那你不是神，真的是谁？是鬼。有人不人，鬼不鬼，又把你回到那种状态里面去，那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得，你一定要记得，你看到没？大家去看，不仅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什么？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希望大家这个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真的是已经确认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的话呢，你就好好的持守这个说，哎，我们不拘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如此什么，就把这信心，对，不是这个原因。他说，对，如果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别做，什么概念？我们到要我不想再多讲，今天不是我讲的重点，就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个信心，可能是假的，这是突然相信的。怪不得有些人也会有，我们确实要排除那些假信徒，这是正确的。如果他发这些东西呢，这本小书都用给什么人？这首歌呢用给专门讲什么那假信徒的，那个还有，我觉得还有点用，用在教会里面是完全错。他说你们为什么常常学习现在终究不能明白呢？因为你们是自己选择信仰的，而不是圣灵从圣灵们导致的信心，那是正确的，恰恰他们错了，恰恰他们错了。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我们不是突然相信的，我们不是自己选择，不是自由意志的选择，我来选择信不信耶稣，这个可能是假信，是人为的信。我也不能说那些人都不能得救，不是这样的意思啊。就神将来他会让这些人明白真道，也不能说他终究不能明白，有的人是现在不能明白，不代表他未来不能明白，因为圣灵拯救的是什么人我们还不知道，还有 一点钱要拯救，但是呢至少这30你继续再说，我的信心是来自我自己的选择，我自己的觉知来产生信心，这个真的要打个问号，这个不能给你带来一定得救的一个确据。但是说不至于我是众子徒，我们如此传里面如此信了，这个信是来自上帝的恩赐，这信心一旦进入你里面，我告诉你啊，你那个懂什么叫24小时以马内利，懂不懂啊？当然不懂啊，那你生命就从这就成真。如果你按照24小时以马内利的这个经历才能够确认你的信仰是真的，那完蛋了。对，这个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就有确据。但是呢反过来他又利用了什么下文的那个基督教的那个什么五大支柱，他又利用说每个基督徒都不会灭亡的，真的真的基督徒一定不会灭亡，他就叫他郁金香呐，就是下文那个五大支柱每个教义的首单词首字母合起来就叫郁金香这个单词啊，所以他就叫郁金香呐，他也讲这个，这就迷惑了很多什么呢，甚至我们教会人说，哎，我们教会也改革宗教，哎，他也改革宗教吗？他讲了郁金香的爱哦，不是吗？我说把小册子给我看一下，一看是对头啊，前后是矛盾的。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大家对这段经文是大家一定要，但是还有很多经文我不能够一一列举，太多的经文都讲了，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升天了，他还有什么？再来，使得每一个能够有信心确据的人，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福音永不改变。以后你听到任何传福音，说福音跟这个，把这个经文非常真实的、历史上真实的一个福音，而且到今天你很清楚一字没有动摇的，如果别人在哪怕他讲的没有错，你都要还是小心了，小心，他一定有目的的。他一定有后边的不好的目的，他会不断的会露出这些不好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灰。好，我们来看，我们再看这个啊，哎，不走了。好，那我看了，我再一个说，灰是上帝的什么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这个大家真的都很熟了，那么说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来预备。
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信于信，如今上所记，一人凭信心得生。
福音是神的大能，我们不是根据我们人的反应来判断我领受的福音是正还是错误的，这是完全是反而用结果来判断前面的那个原因可能是错的。尤其是什么呢？福音不是以人的反应来判断这个福音真假，福音是从神那里来的，是神的主权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你接受和不接受来调整他的福音的内容，或者福音是拿过来值得我们信任还是值得我们怀疑，这都是错误的。福音是神他自己的大能，他要成就他的旨意，不能因为我的感觉不到，不能因为我的信主之后的生命状态不是很刚强，不是能够24小时与神同在的那种经历，这福音就是不真实的，甚至是错误的福音。这个说法就是更是错误。大家一定要记得，福音是永不改变，福音也不在乎我们人对它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决定福音。非常非常又是人本的，人本，懂了吗？人本的，以人为主要的那个来决定这个福音的真与假，对与错，好与坏，有意义或者没意义。这明显是反过来的，知道吗？错误的概念。为什么？因为保罗说，这非本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在犹太人中还有很多不信的呢，希律人中也有很多拒，外邦人拒绝福音嘛，还好说。那么犹太人本来真的是远离，仍然有很多拒绝，对他就是在罪恶里面不能够接受福音。但是这福音讲的是什么？大能， 也不影响神要救一切将军，对不对？你看，因为神的意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看到没有？神的意显明出来，你人再不义，神是义的，他的福音是义的。你再拒绝福音，神的福音还是真真实的，还是是有神的义的。所以神说，人纵然会失信，神不会失信；人纵然都在罪恶当中，神永远与罪无关。神是祭邪的神，却是圣洁的神，是公义的神。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聚焦不是聚焦在福音给我带来什么好处，当然会给我带来好处，但是不是用好处来判断福音，来决定我要不要这个福音的真实性，这是错误。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是我们在罗马书这个地方大家都很熟，对不对？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为什么竟然至于很多圣徒他的题目就不对？题目是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什么？明白这个书的题目就是这个，这个题目就错了。当时我刚才说，我以为他讲的假圣父、假先知的，那些假信徒的，在教会里面上去把金钱都得令门徒的，那么那些什么那些拜，我就是说那些人的，就会看到我在说。众教会的圣徒们为什么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的卖关子搞糊涂搞玄乎的东西，那你听这题目就不对吗？圣徒怎么能够常常学习中道，知道终究不能明白呢？那给他举了什么例子呢？就在伊马忤斯的路上，那两个门徒，主的门徒不知道耶稣复活吗？说哎呀，我们的老师被杀了，然后呢说尸体也什么不见了，我们愁啊愁啊。你看，这两个门徒就是常常学习正道，终他括号里就注解了，是常常学习正道，终究不能明白了。哦，这两个假门徒啊，按照这个话，那个假门徒啊，那后来这个人又信了没有？这两个人啊，信了吗？耶稣过来说：“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没有说没有明白，是说他把这个太迟钝了就结论了。”你看，常常学习正道，终究不能明白了，括号里面特别注解，不对吗？才能对他真的终究不能明白是那些假信徒、假门徒，还是对的。人家后来这些人信了嘛，后来就喜乐了嘛，后来看到耶稣了，耶稣走了，耶稣就还是节俭，让他明白了。当时不明白，后来明白了。我们能够明白，所以在大家注意，福音是有大能的，知道吗？福音不是因为你经历到很多神的恩典和福分了，这个福音就真的。如果你新的主反而什么反而很多困难很多压力，这个福音可能就不对了，这是整个本末倒置，而且是完全错误的思维。好啊，我最后一个地方结束了，我今天呢就讲那么多，下个礼拜呢我会讲呢就用主耶稣基督的榜样跟示范来跟大家讲一次我们如何开展一个福音工作，这是我下个礼拜讲的一些就重要的说，稍微讲讲呢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在神的智慧里面，在神的方法里面，在神的这种技巧里面，怎么来开展给一个人传福音。当然我还要讲这个，就是我下个礼拜跟大家讲主耶稣传福音的这个榜样和示范，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耶稣基督我们怎么开始给人传福音。我们还要学这个，我们不能因为不好的动摇我们继续做好的，我们仍要去做正确的事情，是正确的事情。所以呢，你知道吗？我在海南遇到另外一个先是这个传奇的人，他邀请了一个韩国的一个，我告诉大家啊，叫好消息教会 ，Good News， 在网上还可以搜到的。这是韩国的一个叫朴玉珠，他号称有30万信徒，但十几年前，8年前我说他是异端，8年前当时以前在我教会就给我一个弟兄被他们掳去了。后来他把那个人带到我的办公室，那是我还在影城发言的聚会，当时就给了我一本书看，我说不对呀，一看就不对，你这个又看是错的，怎么错呢？信主的人不会再犯罪，犯罪的人就证明你不是信主的，对不对？你看到没有，怎么吓唬人？这个是异端，我说你又异端了，还要我看他们完蛋了，越看越异端，他把约翰一书都解错了，约翰一书他解释成救恩，约翰一书不是讲救恩吗？约翰一书是讲什么？讲犹太的基督徒吗？讲犹太的基督徒， 找卫生写给他们，要让彼此相爱嘛。你们不能够彼此相爱，就证明你不愿意彼此相爱，就是你的信念是假的，这是可能的。恨你用，就证明你的信念发现你自己的根基。但是，不是说真的信主的人就不会再犯罪，犯罪就证明你没有真的重生，没有真的信主，这是危险的。好，然后呢，他们终于区别了，怎么知道这是异端？哎呀，张老师，我记得几年前你学过这个，我一听这个就不对，他把他排挤掉了。结果一看了，看到过几天又跟我讲另外一个人，就是这个，这一看就什么全被的福音，全被的福音，以马内利二十四人以马内利的福音。哎，我这个我还知道当时啊，后来当时三亚另外一个教会的弟兄请我们吃饭一起聊说呢，说哎他我看查了，说这个在晚上被定为异端，结果他不高兴。不高兴就看很敏感，很敏感后来呢，哎，那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敏感，我说我查，因为这个小组的因为两三四个礼拜之间来我们房间就给我的嘛，一个女孩子在这个教会聚会嘛，所以我也没认真看，我看了两张以后晕乎乎的，我看了半天天我都看不懂，我说我读圣经读了那么多年，讲到讲到是二十几年，怎么我看这个小组的无知啊？所以我无知就无知吧，我也不看了，就没看他。结果后来呢，因为这是在南亚的，一听说我就是有问题，我就回来一看。确实有问题，要不上网搜一搜有更多问题。他在网上每天会说每日以马内利，就不能跟文章出来，就叫圣灵成为有人，这个很麻烦，就说每个基督徒你这个人都成为什么圣灵成为肉身的人，哇，自欺欺人。顺便求主来帮助我们。好，我们来看，大家一定要注意。所以我这次在海南我遇到两个这样的一个表现不一样，但是本质上是差不多的一端，对不对？然后又很奇怪的，我说最近啊，神让我内在控告也好，外在控告也好，那我们礼拜三在中午好好的聚会，我们也不知道我正常聚会两个礼拜没回来了，所以跟弟兄们见面开心，正在讲一半，其中一个男的第一次来，那个男的说，我终于忍不住要跟话说话了，你们确实没有用，没有用的，确实夫妻知道没有用的，做不到的。什么孩子说服父母做不到的，不要去。丈夫爱妻子做不到的，妻子说服丈夫做不到的。哎，我说什么意思啊？他开始叽里哇啦讲。你们是一个律法的，那你怎么办？我是一个，他也是一个狗，他也是一个教会的讲道人带领者。我说这怎么做到呢？敬畏神，追求主，爱你就行了。我当然了，那我们现在在干嘛？那你学圣经律法的学习没有用的，那怎么才能有用呢？他夫妻相爱，不要讲丈夫爱妻子，妻子爱丈夫，没有用的。讲什么呢？夫妻是一个人，夫妻一起爱就好，这样夫妻两个一起爱就没有问题了。只要夫妻一起，就家庭问题没有了。你讲丈夫妻子都是把婚姻给拆开了，他讲丈夫和妻子婚姻没有了，婚姻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人，就是我跟主的关系。哇，好主灵啊，太主灵，我说太主灵真灵啊。啊，后来我说，哎，那我们那怎么才能爱主呢？怎么才能够更爱主，知道的敬畏主呢？他背圣经啊。我说我们在学什么？他说，我说我们学圣经吗？这话是我的话还是圣经啊？但不是你坚决的，反正也不是你坚决的，这就乱讲一通。他就说到什么情况？你们不要再学了，你们学这个话呢，你们家里都不会幸福的。然后他就说：“哎，我不是听着你说的，我不是说你的啊，我不是说你的啊。”然后我还不能说话，又往那说，那个弟兄没说，哎，张老师简单，他说的他有他的道理，你有你的道理，我们都觉得你们最好的弟兄。他当时该痛苦，你知道吗？这个让我无话可说，你知道吗？这个我怎么说？变成我还不能反驳他，一反驳他呢？别人我没有忍耐，人家那弟兄说的，他把我们聚会搞乱了呢。我对不起，我没修养，我插话了，我又讲半小时。然后讲了，哦，感谢主。另外那个人说，感谢主，能让我们忍耐。张老师，你也不要生气哈，你不要生气啊，主的仆人不要生气，不会生气的啊。哎呀，当时我一看生气的，我生气也不行啊，所以我们应该忍耐，要包容。哎呀，但是我确实觉得有点。浪费时间，但是没办法，那个行业当然有看到美意，看到美意。后来讲嘛，我说我干，你叫他什么？ 叫他什么？儿子忠父母，我儿子去年离家出走了。你说什么？丈夫要养家糊口，结果呢？我家都是妻子赚钱养的，对吧？所以他是个人的经历里面的苦读。我说这但我会忍，我真的忍耐的哈。原来他犯错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我说你是弟兄吗？那么我就发现你有个问题，你总是用不好的否定什么好的，利用你的经历来否定圣经的真理，这是很危险。所以后来我讲了一段，他很敏感。我说如果我们你的灵跟我的灵是一样的话，他说没有，我们哪有你的灵我的灵啊？我都是圣灵啊。有圣灵，我刚才我不知道啊，发现我的灵跟你灵没有呼应现在啊。地上你还说你的灵我的灵，那个我说我对我们有共同的证明，我们就是一个灵，但有可能不同的灵，有点奇怪，搅扰很厉害。所以我就发现了神最近对我来说，为什么？当然我知道我要讲福音了，所以神也给这个现场的功课给我们，就是为什么会遇到乱七八糟的，甚至说他在天河一个地方叫生命全教会，哎呦，后来你知道吗？他带一个年轻人来是什么呢？是济南大学的研究生，正准备考博的年轻人。我说你这哪学籍啊？你带啥学籍啊？你把年轻人带坏了，你知道吗？我记得说这句话。他说怎么这样说的？他说不要计划，任何基督徒要为明天做计划都是错误的。我说哦，我就这样说话。我就问你，我年轻人，我你为什么三十岁考研究生考博士啊？你这不计划，明天计划什么时候了？三月份还今天才多远啊？三月份那天哪有两个多月？你怎么计划考博士呢？真是心假的！那年轻人苦笑，那个老师，我这个弟兄说的不是你的意思吧？他说了，你看在这个，不要为明天做计划，做计划都是不对的，对不对？他说是。那你明天做计划没有啊？可能我们弟兄的意思从另外的角度说，很奇怪。所以我觉得，哎呀，我的这个信仰真是很麻烦，知道吗？你这个信仰带去什么的东西了？好了，我们来看最后结束。保罗被传错误福音的什么警告？这个警告你必须要去面对，你要小心。加太福一章六到三，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其实我不想多讲了，很白的，圣经那么清楚，那么简单，可能小学生都能明白。那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我告诉你，就一个可能性。确实我们不是与人争的，那时候那些人知识不高吗？可能有点的知识很高，那人的学问不厉害吗？可能很厉害，超过我们。但是为什么把圣经那么简单的经文，那么明白的真理搞得那么模糊那么混乱呢？就一个可能性，确实我们不是属血气的什么征战，我们是与那天空属灵的那些恶魔征战，你背后有大大的帮助。所以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就更是如此。所以我希望大家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帮我们能正确明白真福音的要义，然后让我们防备那些错谬的似是而非的那些人本的那些错谬的那些所谓的福音。来，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
我提醒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他不认识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我现在需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的喜欢了，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属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
感谢我们要用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就是说一定要记得基督的恩召我们的福音它是不变的，那个恩典是永存的，但我们是以马内利的，虽然我们肉身还有缺陷，我们还有淫欲的罪，我们还有肉身的限制，我们还会软弱跌倒 它会有忧愁有患难，但是都在主的带领里面，主会透过这些东西来训练我们，让我们生命更加的成熟和长大。感谢主啊！我发现我去了一次海南呢，现在我听我讲话慢一点，因为他们说我讲的也是，特别第一次听我讲，就是太快。好，去从别的福音，大家有还有什么？撒旦的福音会不停的变，我们要万变不离什么？其中掌握什么？他就说什么了？你看。保罗所传给我们的福音，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福音，而且呢，不是人领受的，不是从人教导的，是吧？耶稣基督启示来的，所以盼望我们呢，能够什么呢？继续的持守我们的信仰，不但要持守这个福音，而且要传扬这个福音，来见证主自己的荣耀。所以呢，今天呢，我跟大家是从这大的方向，仍然让我们确认在火热的，让围着我们能够当初所给我们的福音，我们要感谢，我们要领受它，而且去把旧恩当什么？头盔，不要再被市场里似是而非的这些新的理论、新的这个人群所吸引，新的道理，结果呢，让我们缺乏失去了神的本来的恩典的这种更深的领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很遗憾。所以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很好的先领受这福音，下个礼拜我来跟大家讲什么，让我们怎么去更好的跟那些没有信主的人传讲信主的福音呢？这种下个月再给大家分享的最后一次我讲传福音的这个信息，我们大家一起举手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真的爱我们，主啊，我们真知道在创世前你在基督耶稣里面你拣选我们，主啊，我们真知道你的恩召是没有后悔的，你的恩召是也是永不改变，主啊，你要透过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用你无罪的儿子的生命代替我们这些罪恶的生命，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使得我们能够得到你复活的生命，也让我们能够得到你复活的盼望，使得每一个活在这个地上的基督徒应该相信你的救恩，你的福音能够得到你的拯救，也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你生复活升天之后你在那里为我们祷告，也为我们预备地方，希望你还要再来接我们，使得我们虽然我们承认我们每个门都有基督徒，我们还不完全的，我们还有肉身的限制，我们有时候还会有软弱，我们有时候还会有叹息，我们有时候还会有忧虑，甚至我们有时候还会有怒气，我们有时候还会有跌倒，然而主，你是永远的爱的爱我们，那个宝血一次献上，将我们得救永远的根源。主啊，这就是主你在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这一段日子里面，主这是你的带领。主啊，你说我们受到之后还是在虚空之下，不是我们所愿意的，乃是创造主让我们走不在这个状态里面，其实就让我们在这种各种各样的世上的过难中来经历神你更大的恩典，来陶造我们的生命，来经历更多的恩典，也能够提醒我们身边更多人的软弱，从而也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属灵的道路上来一步一个脚印的来跟随神，然后来盼望主的再来，以至于你来让我们这个卑贱的身体能改变成一个荣耀的身体，从而就能够与主永远的同在，就能够脱离在世上的这些淫欲的罪恶，以肉身所带来的叹息和劳苦，感谢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学习正确的面对这个福音，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来明白我们基督的一个神圣的身份和地位，也要明白我们还在一个神圣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不是完美的，我们要等候基督，真的是急切的来表达我们对主的再来的盼望，信靠主的再来，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啊，我们愿你来，这个话就表达我们真正每个你的子民的心声。主啊，感谢你，还让我们要懂得防备各种各样的异端，一些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福音，所谓的跟我们圣经所传讲的福音所不一样的那些所谓的福音，无论他们用了多少的名词在里面，所谓的全备的福音， 都让我们懂得去防备，懂得去分辨，让我们真的能够跟随主的脚步。主，感谢你，赞美你。主，其实我很需要为我们曾经认识过的，或者在我们教会曾经停留过的，或者是我们虽然没有停留过，是我们认识的那些，特别是那些还是愿意追求主的那些弟兄姐妹，除非他们是假信，我没办法。当然，如果真的是你所拣选的那些弟兄姐妹，现在被这些异端、被这些似是而非的福音所迷惑的，我真的要求你来特别的怜悯他们，圣灵来亲自关照他们。忽略你，对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还能够做，除了祷告之外，还能够做什么的话呢？求你给我们有一方面，或者有温柔抵挡、温柔劝诫抵挡的人，或者是神给他们悔改的心，按照每个弟兄姐妹信心的程度，以及跟他们关系的这个远近，来给我们一个合宜的一个方式和渠道，或许能够帮助一些弟兄姐妹能够从这种似是而非的所谓的福音也好，如果甚至是异端，或者至少是极端的那样一个信仰，所谓的信仰里面怎么走出来。主要真的要求你给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求你来怜悯，来帮助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尽上我们的本分，是吧？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圣灵亲自给我们走合宜的道路，也让我们当然也同时要大胆的继续的去传扬主你的福音，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大爱，然后主你就让我们和你一同来去拯救你要拯救的灵魂。主啊，我们只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只是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求你把这个负担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正的经历主你的同在，也就是主你是以马内利的神。其实我们知道，当你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一天已经是以马内利的与主同在了，只不过主你在乎这个以马内利的同在的过程当中，来继续带领我们，造就我们，甚至来修理我们，就让我们更加的像你，更加的能够荣耀你的，让我们好好的预备好自己，能够等候基督你的再来。谢谢你，也继续带领我们怎么更好的跟别人分享福音。谢谢你再次赦免我们的罪，你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你也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把荣耀、权柄、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也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